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恭维和自心生魔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读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有一点感想，写出来希望对自己对同修能有所提醒。我觉得在修炼的过程中，某些方面自己觉得做得好了，人心就容易或多或少地冒出来，容易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等等人心，关键是要及时警觉，清理人心杂念，要注意向内找，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现象的出现，作为修炼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师尊为了救度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师尊层层下走，吃了多少苦，我们知道吗？师尊告诉我们，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只是这些人太不理智了，不知对大法与修炼机缘的珍惜。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们在常人中的技术、技能、技艺、各种成就等等，都是师尊给予的。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师尊给的。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在风风雨雨中，每一步都是师尊领着我们走过来的。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欢喜心、显示心、自我膨胀的人心等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了。自夸和恭维别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夸他、恭维他呢？他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此时此刻，我们敬师敬法的心在哪里呢？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想到这些，恭维他人、炫耀自己都会觉得很羞愧、汗颜。夸别人也是羡慕别人、取悦别人，容易生出妒忌心等等人心，学人不学法，容易走偏。当看到别的同修取得了成就，我们只能是默默地给同修添正念，因为我们知道，同修的成功也都是师尊加持的，我们还能去捧他、夸他吗？只能是感恩师尊。在正法中，我们是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特别是海外的环境，讲真相的空间广大，有广阔的舞台，大家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做，所以就有很多展示自己特长、才艺的机会。我们是修炼人，师尊在加持我们，只是你有这种想法去救人，或许是你久远的誓约，想要做这个，师尊就加持你、成就你，做得好的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好把握，所以更要时时警觉，时时向内找。想想 有的信神的常人遇到了好事，有了成就，都会说感谢神。何况我们是大法修炼出来的大法弟子呢？这些年我也时常的写一些感悟交流的文章，去证实法和救人。在写文章时，只要有这个念头想写，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就很快的写出来了。我知道是师尊的加持给我开智开慧，我所学的或许也就是我久远的愿望和誓约，唯恐自己达不到标准。但是当文章发表了，也容易生出欢喜心、显示心、沾沾自喜等人心，这时马上警醒，一切都是师尊在加持，还有编辑同修的付出。我就是同化真善忍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符合真善忍的人心杂念都清理掉，这样一想，一切又恢复平和了。希望以此来提醒自己，提醒同修，应该时时刻刻修自己，警醒自己，修炼中别跑偏，一切以法为准绳。当你跑偏掉下去的时候，高兴的是旧势力。修炼的机缘是有限的，希望我们共同珍惜，共同精进，不负使命，让师尊放心。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的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7月30日。1999年，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刚刚学会练功动作，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没有外部的修炼环境，没有老学员带，加上自己悟性差，抓不到修炼的根本，执着心很多，他们肆意在我的生活中表演着，我不喜欢他们，又无力赶走他们。初期多亏有敏慧网和我相伴，每天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知道了学法是根本，只能从学法中突破。但学法时总感觉自己有两个脑子，一个脑子在学法，一个脑子在想其他的事。我知道学法不入心是得不到法的，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我不想这样混日子，为了改变学法状态，我经过了看法、抄法、读法、集体学法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走出了不能一心一意学法的状态。第一部分，下决心背法。那时表面上看法，我学法挺认真，挺专注了，同修也说我读法读得好，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一合上书，脑子里却没有法，书中完整的句子想不起来，只知道一个大概意思。修炼人修得好不好，重点看心性是否在提高，观难是考试，可我经常在观难来时，用的是常人的思维，常人的言行。我多么希望把学到的法融入到思维中去，融入到行动中去，形成自我归正完善的机制，而我却迟迟突破不了，感觉法是法，我是我，我和法之间有一个屏障，我没有真正得到法，怎么办？心里苦着。从小到大，背书一直是我的弱项。在读书期间，只要是与背有关的科目，我都很难拿到高分。所以我从来对背书没信心。同修说背法好，我也相信，却不敢去尝试。同修说的多了，我开始重视起来。这一定是师父在催我了。背得慢，不能成为我背法的阻力。修炼状态长期得不到提高，背法也许会帮我突破。可是怎样才能做到， 怎样才能坚持？经过反复思考，我下定决心把读法改成背法。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坚持背法2到3个小时，不求一天能背多少，只求背到心里去。2017年，我终于开始背转法轮了。刚开始，为了给自己信心，我一句一句地背，背完一句，接着背下一句，不回头，一天能背上2-3页。这样一遍下来，需要半年时间。虽然慢，但明显感觉法比以前入心了。合起书来，脑子里还有法。过关当中，我能想到法了，我信心大增。慢慢的，一大段法分2块或3块完成，慢慢变成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遍转法轮的时间，由开始的6个月到8个月、10个月，甚至1年。看着速度变慢，心情一阵阵难受。我曾经认为修掉了的急性子又冒出来了，越急越慢，越慢对自己越没信心。我冷静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背法？是单纯的为了把法背下来而背吗？肯定不是。我为的是改变学法状态，为的是学法入心，为的是观难来时脑子里有法在。现在的状态明显比以前好了，这些不都是良好的转变吗？我认定是思想业在阻挡我背法，我不断地否定它、排斥它、清理它，同时要求自己不准回头、不准放弃、不纠结背完一遍的时间长短，只关注自己的修炼状态。将来背法速度会提高的，正好可利用这个阶段把那个急性子修掉，是好事。以前觉得转法轮、言白、理白都看懂了，可背法初期发现，这句话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段落看了那么多遍，怎么没有看懂过？这个发现震撼了我，知道以前真是被障碍着了。我为自己的自以为是感到羞愧，从这个自以为是的背后还牵出了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不敬师敬法的心。感谢背法帮我挖出了这么多执着心，我得重视，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去掉。我对自己说，背法好，不管有多难，我要坚持背下去。第二部分，对法的坚定与坚信。修炼早期时，有同修问我，修炼什么最重要？我不假思索地说，坚定坚信。出口后，觉得这话不是我说出来的。我那时的状态是，先解决健康问题再说吧，其他离我太远了。读法阶段，在潜意识里，觉得书中讲的很多内容和我无关。后来我能做到一心一意读法时，我开始正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圆满。这时我又对自己没有信心了，满身的业力，一大堆执着心，怎么修得成啊？感觉法很高很高，我很低很低，我和法相差很远很远。背法后，觉得师父像在面对面给我授课，还是同样的文字，现在却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对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我要修的，成为师父认可的真正的大法弟子，去做到踏踏实实的修，坚定的修，我做到了吗？或者说做到了多少？我对自己说，你是块坯料，想修出来要比别人多吃苦。我回答，我愿意吃这个苦，我要修成，我一定要修成，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断地强化自己的修炼目标，功成圆满就是我的目的，同时增强自己的主意识， 不断地提醒自己修炼的严肃性。通过反复的、多角度的从思想中认识到修炼的根本问题，一次一次地检查自己的根扎得正不正、深不深，在实践中检验自己对法的坚定坚信程度。我悟到，没有坚如磐石的修炼之心，哪来的底气迎战修炼途中遇到的苦难磨难。感恩师父在我修炼的初期就把坚定和坚信打到我脑子里，一直提醒着我。第三部分，加长练功时间。在修炼的初期，师父帮我拿掉了身体表面的十几种病，使我能够修炼了。我从感性上怀着对师父的感恩，每天学法练功。早期抱轮和打坐是非常辛苦的，记得当时很长时间打坐突破不了40分钟，后来是放下了怕疼的那颗心后才闯过那一关的。当打坐时间达到一个小时了，潜意识中就有一种达标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坐以一小时为限，经常还没开始疼，一个小时就到了。后来身体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病液反应，有的状态持续很长时间没有改变。我知道修炼过程中有病液反应是正常的，但拖的时间太长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我想打坐舒舒服服的没苦吃，自身的业力怎么转化呢？我意识到师父在点化我加长练功时间来转化自身业力。加长练功时间后，我基本做到了打坐时剧烈疼痛超过半小时以上才把腿拿下来。如果时间到了，但那一波疼痛还处在高潮之中，就坚持到疼痛过去再拿下来。说起来很轻松，实际过程是很苦的。思想经常在坚持和拿下来之间博弈，多数时候能坚持，也有败下阵的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坚忍，一秒一秒的忍，甚至放下的瞬间就会有被痛死的那个心才挺过来的。每当挺过来的时候，就又给下一次的坚持铺垫了信心。修炼前我长期失眠，靠吃安定睡觉，修炼后不再吃安定了，睡眠质量好。如今为了多练功，一次次的挤掉睡眠时间，过程中也去掉了我享受优质睡眠担心晚上睡得少白天会精力不充沛等执着心。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有时晚饭后忙完家务觉得挺累了，可往那一站，练功动作一做，很快一点倦意都没有了，精神起来了。第四部分，背法帮助我全身心融入大法。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在学法练功讲真相去执着的过程中，最难的要数去自己那些顽固的执着心。初期我把他们当成自己，只知怨恨自己，却无力改变这一切。随着不断的学法，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我慢慢明白了执着心不是我的法理。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否定他们，排斥他们。一段时间后，各种执着心变弱了，在同修之中和在给常人讲真相时，感觉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能被人说的心、强加于人的心都很少了，有也容易控制。可是在亲人中，特别是最亲的人中，这些执着心一旦表现出来还是那么强，往往要发泄了几句 才能想起来我是修炼人，才开始收敛。总之，矛盾来时，很难做到第一念在法上。刚开始背法时，有两种情况记忆深刻。第一种情况，有时简短的一句话，反复多次就是背不下来。当我放慢速度，一字一句走心时，看到原来这句话是在说我呢。发现师父的话正指着我的某颗强烈的执着心。之前他把我控制得很难受，拔都拔不出来。我看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深感对不起师父，为自己的不精进和悟性差惭愧不已。再看那颗执着心时，它已经变得非常的弱，我也没去灭它，它已经变得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了。我惊讶这种状态的改变，感悟到了法的力量。第二种情况是在家庭矛盾来时，脑子里第一念想到的就是法，经常是师父的原话，这时争斗的心没有了，当然矛盾也就容易化解了。这神奇的第一念带来的后果，是我经过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达到的。我悟到，当自己的念和那些执着心处于同一层次时，是没有能力排斥掉他们的，只有同化大法才可能掌控好自己，去执着心才会变得容易。我悟到，背法能帮助我全身心融入大法，帮助我更快地同化大法，而不断地同化大法又是提高层次的必经之路。层次提高了，低龄的生命就够不着我了，所以提升层次是根本。我悟到，修炼只需看自己，不需看别人，只需掌控自己，不需掌控别人。矛盾来时，把心转向自己，给一个善意的提醒，只看自己，只修自己。这时心里暖融融的，充满了善意，不好的念头都插不进来。我悟到，这种状态是背法以后精进修炼的收获，是层次突破以后的状态，强为是得不来的。所以只有提高了层次，修炼才会变得简单。过程中师父还点化我建立一个出错登记本，我把前段时间出的错一件一件记在本子上，包括身口意的所有错误，真还不少。我每天登记出错本，每天看一遍，加深印象，提醒自己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慢慢发现新上册的错误少了，自己变得越来越干净了。《西游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来之不易，生生世世不知经历了多少苦难和等待，不知有多少生命为成就我而付出，今生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是安排，所有与我有过缘分的众生都帮助了我，不管是正面方式的鼓励，还是负面方式的提醒。想想这些生命，他们明白的一面对我的期盼，想想我将成就的世界，想想我天国世界里的众生，我责任重大，我必须修成，不得辜负对我寄予期望的众生。感恩师父一路看护，多次帮我净化身体，多次点化我走正修炼的路，在多次的讲真相中为我化险为夷，使我能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施恩浩荡，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一个瓶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日。
读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恭维和自兴生魔后，感触颇深。在我自身的修炼历程中也存在一些这类表现，发现周边也存在一些这类表现，从中也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认识。修心去执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修炼提高的过程，也是身体容量不断扩大和心的容量不断扩大的过程。执着心会在修炼人的层层身体上形成一个坚硬的壳，去掉了执着心，就去掉了那层对应的壳，去掉了那层壳，另外空间的身体就会向更高更微观突破，越微观也越宏观，修炼人的身体也会一层层变大，这样身体和心的容量就会随之扩大，你才能装得进更多的法，你才会同化更多的法。我在修炼中有这样一个体会，随着人心执着的放淡，人心少了，神念就多了，智慧也会表现出来一些。放下生死，放下根本执着，在修炼历程中，我见证了那九磨十难的磨练。前些年在弯心剔骨中，我放下了我的根本执着后，我发现我的心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其实就是容量扩大的表现。学法时，我的智慧似乎像打开了一样，法给我显现了种种内涵，我的修炼状态也出现了变化。那时期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我经常能谈出一些大家不曾听闻的东西，这样在学法交流时，大家就比较喜欢我谈些认识，这促使我有些许满足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直到有一天，临时的某个人来到我们那里，他被他周边的一些学员吹捧上了天，说他天目开得很好，甚至有说他开悟了的。听闻的一些学员就很想见他，跟他见面要预约，要邀请。有些被他接见的学员还会有受宠若惊的感受。当然，见面后那种群体性的恭维是肯定少不了的。当时我和他也有种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感受，认为他谈的认识相当高，他的认识与众不同。当时我也很维护那个人，甚至一段时期还帮助宣传他的那套标新立异的东西。但此人后来在大家的吹捧下越来越自我膨胀，越来越觉得自我了不起，越来越狂妄，最后发展到谁都不服了，口气很大，全世界就他修得最好，明慧网都不服了，甚至攻击明慧网。我幡然醒悟，我发现他自兴生魔了，劝也劝不了了。至今此人还带着一帮人在那里自兴生魔的胡言乱语，做着乱法的事。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令我十分汗颜，这个反面的教训给我触动很大。从他的身上，从我的自身身上，我发现了修炼人的一个强大障碍，私我、执我。这种为我为私的执我表现不易察觉，在生命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从师父的开示中，我认识到我当时的自我满足和那个人的自兴生魔，正是这种微观上旧的本性上的私我造成的。这种执我的表现，正是修者修炼中的一个不易逾越的瓶颈。这个瓶颈就像一个关卡，不突破它，不修去它，你的容量就不能扩大，那时你就会有修满的感觉，你就会自我满足，你就会觉得你了不起，再发展下去就是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自兴生魔了。这种为我为私的执我表现在修炼人中时有表现，有表现明显的，自己不知但别人能察觉到的，有表现不明显的，自己不知但别人也不易察觉的，有比较隐蔽的， 自己不知，别人反而夸赞的。比如有人参加集体活动带手机，别人指出这样会不安全，影响集体的安全，他反而指责别人正念不强，有怕心，还要显示一下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这种自我表现明显的大家能察觉到。比如有人在交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大谈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地闯过了邪恶的种种迫害，却不能向内找一找自己哪里有漏，被邪恶利用而迫害。当然那些闯关中心性的坚定表现是会让人深受启发的，但其中夹杂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是自我的表现，这种不明显的自我表现大家不易察觉。比如有的学法小组负责人好标榜自己搞一套东西，有时出发点也是好的，带动大家共同提高，但宣扬的是些他自己的东西，带动一帮人追捧他，不知不觉中带偏了大家而不自知。当然还有那些执着于自己天目所看到的，执着于自己认识到的理津津乐道的，执着于自己在人这能说会道的，执着于在人这被学员吹捧而有权威满足感的，还有的修炼人的那种强加于人的表现，在整体配合中不去圆融，而是过于强调自己的表现等等，诸如此类的自我表现。作为一个修炼人，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往往忘记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你的正念闯关，你的天目所看，你悟到的更新的法理，你的智慧等等，都是师父给予的。我有时就在想，为什么一些看似修得很不错的人会自行生魔，甚至一些半开悟状态的修炼人也自行生魔了，确实令人惋惜和深思。我发现这些人往往倒在了执我的这个关卡上，在本质上他们的为我为私的以前本性并没有修掉，这成了他们修炼中不可逾越的一个瓶颈。修炼人的这些执我表现一旦在修炼群体中有了恭维吹捧的市场，他们一旦被一些学员恭维吹捧的有些突出了，往往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自我膨胀，自以为是，甚至自行生魔。在末法末劫时期，旧宇宙生命都偏离了法，生命都在劫难之中，生命要走进新宇宙必须脱胎换骨，要将我们以前的旧宇宙为我为私的本性同化到新宇宙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这必须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本质变化。在正法中，他们不想改变自己自我表现，只想改变别人，这种不愿在本质上改变的为我为私的自我表现，这恰恰成了同化新宇宙法的巨大阻碍。所以说，能否修去执我私我是修者在修炼中的一大瓶颈，此瓶颈不去，修者就像卡住了一样，不修去那个微观上的私我，就成为了走进新宇宙的一个巨大障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你那个心中装法的瓶子虽然快装满了，由于私我不能修去，你却无法更换更大容量的瓶子。那么一旦你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原有的瓶子再也没有空间装法了，你的修炼就停止不前，你就会感觉你到顶了，你就会觉得自我了不起，而那时你又觉得你在修炼群体中比较突出了，再加上别人一恭维吹捧，可能真的就会自我膨胀而自行生魔了。这时如果认识到了那个私我并修去它，就解除了这个瓶颈，那时你就会将你心中装法的原来的小瓶子换成一个大瓶子，你的容量也就扩大了。这时你会发现，你原来小瓶子中所装的法倒进新的大瓶子中去，只不过才垫了个大瓶子的底儿。你会发现你原来的认识什么也不是，原来的认识很低，微不足道，甚至是错误的。在无边大法中，一个修炼中的修者怎会有了不起的感觉？哪怕是一个开悟者也不应该有。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 你拿一个小瓶子装了一小瓶子海水，你会有装进了无量海水的感觉？不会有的。如果真有那种了不起的感觉，那反而是你容量不够的表现，是你的容量太小的表现。你法学的根本不好，你该精进了，你该换容量了。修得扎实的真修者是谦卑的。只是个人的一点浅显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助人不误救人事》，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0日。大吉是一种习俗，在一定地域、固定时间，人们都会到固定地点来买卖，所以大吉的人会非常的多。赶大吉讲真相，是我平时最主要的一种讲真相的时间和方式。因为来赶大吉的人多，救的人就多，所以我基本是每天都会到各地赶大吉，讲真相救人。那是2021年4月的一天，赶大吉我到的比较晚，心里正着急呢。看见路边有个人正在推一辆三轮车，我就想给他讲真相。可是他却跟我使劲的比划，看他的样子，以为他是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需要我帮助，就问他是不是让我帮他推车。虽然是这样问了，心里却想，这多耽误时间啊，我还着急救人呢。可那人却毫不客气地示意我把那个三轮车推到一边，好把里面的车开出来。好吧，虽然心里着急，怕耽误讲真相救人，还是帮了他。当我把三轮车推到边上停好，他把自己的车开出来，也停在一边。他竖起大拇指对我笑，我这才看清，原来他的喉咙做了手术，现在还下着管子。我明白了，他不是哑巴，他和我母亲患的是一样的病。我心里可怜他，就告诉他不用害怕，然后给他讲我母亲做完手术健康的活了17年呢，没事儿。他听了很开心，于是我又顺势给他讲三退保平安，诚心念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保命保平安。他听明白了，退出了邪党组织，并拉着我一直竖着大拇指对我笑。这个生命得救了，他的笑是得救后发自内心的高兴啊。分手后我很惭愧，差一点因为心急怕麻烦而错过有缘人，耽误了这个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悟道，救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看自己动的什么念，用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关键的那一刻能不能体现出修炼人的善心，慈悲众生的心。结果那一天特别顺，并没有比平时讲的人数少，什么也没耽误。是啊，一切不都是安排好的吗？所有事情的出现怎么会是偶然的呢？救人的过程不正是修自己的过程吗？我这还没有修气的私心，怕误事的心，没有真心为众生着想，人的后天观念产生出的分别心都暴露出来了，认清他，抓住他，修去他，不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任何表面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只有放下后天形成的东西，慈悲对待众生，才是修自己，真相才会显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有感于老人被中共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看了明慧网文章，上半年中共对70岁以上老人的迫害，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有难过有愤怒。难过的是，这些七八十岁甚至年近90岁的老人们，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被判刑，甚至重刑，被关进中共监狱。愤怒的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毫无底线，非语言所能描述。文中报道了江苏省常州市今年88岁的老大爷陈仁林，因为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被冤判七年，今年被劫持到苏州监狱的消息。老人冤狱期满后将年满93岁。陈仁林老人原是铁路局退休工程师，2019年8月25日早上，他被江苏省常州市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抄走了老人合法持有的法轮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和其他一些私人物品。大约2021年，常州市天宁区国保大队、检察院、法院三方勾结，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的名义，对当时已经86岁的陈仁林老人非法判刑七年，并罚款4万元。2023年5月又将老人截入监狱。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个88岁的老人有什么能力去破坏中共的法律实施呢？中共表面上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政权啊，有号称几千万的邪党党员，有几百万的军队、武警、警察，有细微到各小区、各村落的党政机关，还有据说是世界第三强的军事实力。一个没枪没炮、手无寸铁的88岁老人，怎么就能破坏得了中共的法律实施了？中共的法律难道是纸糊的吗？谁一口气儿就能吹坏了？还有一篇报道说，辽宁沈阳市86岁的梁淑志老婆婆被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万元。中共恶警把老人送到沈阳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因为老人身体原因拒收，但辽中法院法官林小娇仍然图谋想把老人送进监狱。梁淑志老人曾被权威医院确诊为鼻咽癌，因癌症转移还伴随有尿血，尽管他自己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回天无术，没办法，他只好提前退了休。1996年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病很快消失了，鼻咽癌也不翼而飞。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由于老伴是邪党党员，迫于老伴的压力，梁淑志就不练了。一个多月后，他的眼睛渐渐看东西模糊了，检查结果是眼底水肿，治疗了一个月，越治越严重。万般无奈下，他对老伴说，我还是练功吧。老伴同意了。修炼十几天后，他的眼睛逐渐清亮起来，能看到大的物体了。就是这样的经历，促使老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法轮大法的福音，他跟周围的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但是这种最善良的行为却不能被中共邪党所容忍。2002年65岁的梁淑志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饱受摧残。21年后的今天，年已86岁的他又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人谁无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老人的鼻咽癌因为练法轮大法好了，他把这个福音告诉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的父母健康，不好吗？他触犯了哪条法律？又是谁家的王法？至于一次次把人判刑关进监狱吗？还有一篇报道说，吉林大安市75岁的赵淑琴老婆婆2021年3月9日在去北京照顾身患重病的女儿的路上突然失踪，两年来家人到处寻找，不知道她人在哪里，直到2023年1月才获知老人已被中共法院
偷偷非法判刑三年半，关进了吉林省女子监狱。赵淑琴老婆婆以前是个出了名的病包子，乡里乡外都挂了号，她患有严重的胃病、肝病、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关节痛，不能干活，走路都非常困难，家里有点钱全被她看病了，穷的都出了名。1999年3月经人介绍，她有幸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她觉得真是太好了，晚上睡了一觉醒来觉得人很舒服。他请来法轮功创始人的著作《转法轮》，天天读，读到第四天，他能走路了，关节不疼了。不久，他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周围的人都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要不打死都不相信。赵淑琴的丈夫也高兴地说，练吧，好好练吧。就这样，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人，练了几天法轮功后，病就好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他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坚持。说实在的，一个常年经受病痛折磨，百般医治都治不好的人，突然间得到了一种使他无病一身轻的功法，从此再也不受病痛之苦了，谁还会放弃呢？如果听中共的话放弃了，得病的时候中共能管吗？能替他承担一点痛苦吗？显然不能。两年前，赵淑琴在北京的女儿得重病住进了医院，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赵淑琴准备到北京照看女儿和两个外孙。2021年3月9日她在长春火车站转车，刚买了通往北京通州的火车票就被警察拦截，警察以北京开两会和携带个人信仰物品为由将她绑架，大安市政法委、610和国保将他非法关押到白城市看守所，并且不通知家人。两年来，赵淑琴的家人到处找他，都没有确切消息，直到最近才得知，老人已经被中共偷偷判了刑，并劫持进了监狱，而他的女儿已病情恶化，生命危在旦夕。这是怎样的邪恶？赵淑琴原本可以照顾病重的女儿，使他病情好转，而中共的迫害不仅剥夺了他照顾女儿的权利，还使本已重病的女儿天天为失踪的老母亲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笔者无从知道赵婆婆的女儿两年来是怎样揪心自己的母亲的，但笔者的一位朋友2004年盛夏因为练法轮功在北京被突然失踪后，他的老父亲从农村老家赶到北京，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国安局，只要听到谁说一点什么线索，就马上跑去找。两天时间瘦了18斤，这得是多大的打击和艰辛。还有一个事件，报道说，78岁的江西鹰潭市法轮功学员赵龙英老人，被贵溪市法院枉判三年，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被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迫害。赵龙英老婆婆是鹰潭市余江区洪湖乡东阳村李家村人，修炼法轮功后，她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几十年的头痛也不见了，她按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一次，她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了，撞得很凶，面包车头灯都被撞坏了，车主以为她死了，谁知她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没事没事，你们走吧。他没有找对方麻烦，他想司机不是有意撞他的，可是他不找司机麻烦，司机却反过来叫他赔车灯。就是这样一个在自身受到伤害时还考虑别人的善良的老婆婆，这些年来却屡遭县、乡及村里的骚扰，甚至在78岁高龄时还被判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迫害，谁正谁邪一目了然。还有一例报道说，2023年5月13日河北大名县78岁的童瑞清老大爷被大名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被劫持到河北唐山冀东监狱继续迫害，这已经是童瑞清老人第三次被关进牢狱了。在这之前，2003年他曾被非法劳教两年， 关押在邯郸劳教所迫害。2011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在河南郑州新密监狱遭受迫害。童瑞金老人原是河北邯郸市劳动局干部，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十余种病都不治而愈，为国家节约了数十万元医药费。他的儿子当时得了肾炎，全身浮肿，在医院治疗时，他的妹妹童存书给了孩子一本转法轮，孩子一口气看完书后感觉神清气爽，办了出院手续。回家后孩子一遍遍拜读转法轮，全身浮肿奇迹般的消失了。在1999年720前那个大法红传的年代，他们全家有20余口人先后修炼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也延展到了童瑞金老人的大家庭，他全家有16人多次遭到严重迫害，他的儿媳、女婿、妹妹、妹夫遭非法劳教，姐姐含冤离世，妹妹被非法判刑，81岁的老父亲在迫害中悲愤离世。中共还绑架童瑞金未成年的孙子作为人质，更非法取消童瑞金福利待遇，扣押工资，并敲诈勒索童瑞金巨额金钱逾18万，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念。真正好的东西谁不想要呢？又怎么可能因为强权打压而放弃呢？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迄今已经整整24年了，法轮大法不仅没有在中国被迫害倒，反而传遍了全世界。即使在中国大陆这么残酷的迫害中，这些年也有很多人走入了修炼。其中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童瑞金老人全家的经历明白了一些吧。还有一例报道说，2023年2月，黑龙江海林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林春子去邮局邮寄信后失踪，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他已坐着轮椅被警察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林春子老人是朝鲜族老太太，以前她患有神经衰弱、淋巴炎、气管炎、肩周炎、胃病、心脏病、肾病、咽炎，肝上还有鸡蛋大的瘤等等，久治不愈。1997年法轮大法红传到黑龙江省海林市这个山城，林春子也被这部佛家上乘功法所吸引。由于他不太会说汉语，汉字也不认识，就跟小孙女学查字典，然后跟着字典学字学法。一个月后，不知不觉中，他所有的病痛都没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然而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老人多次遭到迫害，他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五年，他在狱中遭残忍的酷刑折磨，如往鼻子里灌芥末油后用塑料袋套头闷，被迫赤脚站在阴冷的水泥地上浇凉水，因坚持练功被戴手棒子刑具等，历尽苦难。2021年6、7月间又被西安分局牡丹江爱民区检察院、爱民法院合谋非法判刑四年。一个汉语不太会说、汉字不认识的朝鲜族老太太，边学查字典边看大法书籍，一个月全身的病都好了，谁不说这是现代医学都创造不了的奇迹？中共说法轮功不好，到底怎么不好了？无偿的让人好病是错吗？这些人病好了，为政府、家庭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不好吗？他们病好了，让子女能安心工作，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不好吗？伤害了谁，又不利了谁？这样的老人被中共判刑，被关进监狱，而且还是坐着轮椅被关进监狱。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谁在祸害老百姓？谁才是真正的罪犯？这样的案例还有许许多多，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在2023年上半年就有至少66位70岁以上的老人被迫害，其中43位被非法判刑，2位被迫害致死，21位被非法起诉到检察院、法院。24年来， 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弟子的迫害一次次突破了人们认知的底线。当信仰真善忍被打压，当好人被关进监狱，我们的国家还会有希望吗？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